你们平安，让我们继续在主面前，我们来祷告。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败坏、软弱的，但主，你还是爱我们，你不离弃，你还认我们，因我们原是属于你的。恭敬把以下时间仰望，求主你保守所有听的和讲的。都让你来得着。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教会的安排，在诗篇的系列里面，金诗啊，用这个几讲来当做讲台的信息。今天我们来到诗篇第57篇，57篇一共有11节，我就有。我的心投靠你来做这个今天的讲题的题目。我们看诗篇57篇，总共11节，好不好啊？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第一节我来起，第二节请会众来回应。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神啊，我必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11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读了这一篇的经文，会不会感觉到又是一篇求告的诗？的确，在金诗的这个系列当中都是求告的神。我们看一下周刊里面有把这几篇全部列出来。上个星期流传到在我们当中，他跟我们也是引用诗篇16篇向神的求告。前个星期长安牧师在我们当中也是讲了，引用了诗篇56篇，那是大卫遇到跟那个腓力斯人交战的时候，被腓力斯人逮着了。那么大卫在那个情况之下向神的呼求。今天我们来到是57篇，57篇里面我们看到教会的公用圣经里面上面有一些小的字眼，这也是大卫在苦难当中、危难中陈述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仰赖上帝、信赖上帝的经历。我再重复，他是在讲他的经历。教会的公用圣经里面有一个小标题，他说大卫逃离扫罗，那时候他藏在洞里面，那边是写他用金丝交给勇团长取掉，用修药毁坏。那么大这一篇会是不是大卫大卫是不是作者，还是他的诗就交由人去把这编在里面呢？这个不重要，但是这里面呢给我们提示，大卫那个时候是躲在一个洞里面。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洞呢？黑风洞啊？不是吧，那个洞是叫亚杜兰山洞。 那么你会觉得，哎，印象中大卫岂不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君王吗？他又是被上帝所高立的，怎么会这样狼狈，跑到一个亚杜兰山洞那边去逃难呢？那么让我就用这个花一点时间，来从大卫和扫罗的故事来做个开始吧。我们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他被选上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要以为说，哎啊，扫罗怎么不合上帝的心用啊，是一个失败的。其实他被选的时候是一个很有条件的，很符合条件的。但是很可惜，他是一位不称职，他违背了上帝，是一个失败的王。耶和华上帝呢，就预备了大卫来登场，但是他高立了以后，不是立刻来接管政权。大卫在16岁的时候就被撒母耳来高立，但是他还过着那个牧羊的生活。后来因为上帝的灵离开了扫罗，邪灵趁虚而入，以致扫罗呢在那边沮丧和消沉，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他精神失常的地步。那么在仆人的建议之下，大卫才被召入到宫廷里面。其实也不叫宫廷了，那个时候根本都没有宫廷了，严格来说就是进到那个大卫这个圈子里面。那么大卫呢，那年轻的大卫，他用优美和蛮有恩高的琴声来平静扫罗王那个纷乱的心，他驱走王心中的那个郁闷。起初大卫是蛮受到王的宠爱，逐渐就当上了扫罗王的军长。那时候以色列四周围都有外敌，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征战当中，耶和华上帝与大卫同在，让他在战场上打了不少的胜仗。另外一方面，扫罗也知道，哎，大卫啊，哎，心里面他暗恋，他爱上扫罗的一个女儿。那么公主跟名将在相恋，岂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吗？将来公主嫁名将，那么进一步呢，就成为驸马爷，不是更加完美吗？但是扫罗对大卫心里不平衡，他认为说大卫对他是一个威胁，那我会进一步的来取代他的位置。所以扫罗心里对大卫是又怕又恨，常把大卫当作是仇敌。就连扫罗自己的女儿也被大卫当作是一个利用的条件。扫罗反复的增加那个条件，用他女儿的婚嫁的问题，就被扫罗利用作为条件，要大卫再度的来去杀敌。甚至于到婚期要到的时候，扫罗竟然把原本要许配给大卫的那个女儿名叫米拉转嫁给别人，而把大女儿呢嫁米迦啊嫁给大卫为妻。另外我们到撒母耳记上18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扫罗见到耶和华与大卫同在。那么他们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老百姓在那边欢呼，妇女呢就在那边又唱歌载歌载舞。这么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更加加剧了扫罗对大卫的心里的那种怀恨跟妒忌。好，今天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57章。57章的时候，大卫刚才我说的是在躲在一个洞里面。那么从大卫离开这个王的身边，到他逃到这个亚杜兰洞的时候， 其实大卫经过了五次的逃难。第一次的逃难呢，也就是刚才所谈的，大卫认为说，哎，他岂不是原本是王身边的一个爱将，可以说有名将，他又是又不同的身份，怎么说呢？他也是他娶了扫罗的女儿米迦，那么照理说他是一个驸马爷，与他的那种权力那个地位，但是这些呢没有办法来代换给他平安，因为扫罗还是在压迫他，以致他也只好离开了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是第一次的那个离开，所以我把他放作说离开，他逃离那个权贵，权贵保不了他。那么你大卫离开了扫罗之后，他往哪里逃？接下来他就逃到拉玛去见撒母耳。谁是撒母耳呢？我们当然会还会记得，撒母耳就是高利大卫的这位先知。大卫就跑到拉玛去向撒母耳向他倾诉啊，那么向他说，哎呀，我是怎么样的啊，无辜的来被害，希望从撒母耳那里得到帮助。哪知道呢，这个消息让扫罗知道，扫罗派人去抓拿大卫，大卫只好再离开，这是第二次的逃离。那么逃离了离开了撒母耳，大卫往哪里去呢？撒母耳上23让我们说，让我们看到他去找约拿丹。约拿丹，我们知道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大卫跟约拿丹之间的感情很深厚，可以到一个程度叫深相契合，他们是好朋友，是好兄弟，彼此了解，彼此互相的欣赏，可以到一个地步在那边倾心吐意。哪知道他希望去那边跟约拿丹谈的时候，约拿丹也只可以听他的倾诉，彼此安慰，约拿丹没有办法收容他，没有办法来帮助，只可以帮助他离开。然后大卫只好又再去找这位，这次呢他去找到大祭司亚西米勒。亚西米勒是一位大祭司，亚西米勒因为大祭司来讲，照理说他是大祭司，应该很有地位，很有影响力，也可以帮助他，但是他去到那个大祭司那里的时候，所得到的帮助，也就是说大祭司只可以从圣所里面把那个陈设饼来给他充饥，所以宗教领袖也没有办法来帮他解决他的问题。最后我们再看到他就投靠，他跑到一个敌人的阵营里面，加特王。加特王名叫亚基，亚基是加特，是腓力士的一个主要的城市，所以管理那个地方的王叫亚基。那么扫罗怎么会跑到投靠去敌军呢？敌人嘛，那时候以色列跟腓力士是敌人，他怎么会离开到那里去呢？我想应该腓力士人认为说，哎，他们当然也知道大卫是一个在逃难当中受到扫罗的逼迫，那么趁着这个时候来收容对方他认为他可能是一个便捷的高级军官高级将领，可能对他们在军事上有所帮助，也可能扫罗大卫认为说可能这个是一个机会。但是到那个时候呢，亚基的仆人对亚基说，哎，这个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那时候妇女在那边跳舞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这句话让大卫一听到，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自己害怕，但是他外怕怎么办呢？他就装疯弄傻逃掉。所以 用这样的方法，希望通过这个外交这样的手段来讲，这样的方法也没有办法来保护大卫。接下来在这个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卫想来想去，要靠关系吗？没有，他也没办法。势力吗？地位吗？都没有办法来保护他。要用人际关系吗？用政治手腕吗？都没有办法来保住他。你想这时候的大卫他怎么办呢？大卫是个有相当有谋才 有那个策略的人，他就跑到这个亚杜兰洞。我们看一下22:1-2里面这么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兄弟和他父亲全家听见了，都到他那里去。凡有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闷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了他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我们也许会想到说，这有点像我们故事里面梁山伯好汉啊，他们逃到那个梁山伯去逃难。但是这时候的大卫去到那边的时候，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情况。怎么说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得到资源，没有办法得到帮助。逃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的父母、他的家眷都去跟随他，还有呢，又加上400个人。这400个人并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条件来去帮助他。我们从这边的叙述里面来讲，窘迫的，就是说那些被因为贫穷困难而被迫离开的，那些欠债的、心里苦闷的人、漂泊无定的人，以今天的话来说，这群人是属于社会上的边缘人物，要去投靠他，那怎么办呢？这时候的确是雪上加霜。大卫的心境，他本来就已经有一摞一摞的问题，现在又加上这些的人，这些他本来要投靠的人，现在这些人变成投靠他的人。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57章。难怪这个时候他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时候，这就是他的背景。大卫在57章里面说，我躺卧在狮子当中，就是那些想吞灭人的世人中间，他们的牙齿是剑，是枪和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这里弟兄姐妹，单单从这一方面里面，我们就看到他说他有两方面的困难。第一，世人在成名，敌人的势力和恶毒。他说我的性命好像在狮子当中，他的敌人和敌人身边的人都好像强力和凶猛狂怒的狮子，随时要扑灭大卫，把他撕成肉碎，以至于他在人当中就好像说他是一个人站在一群的那个狮子当中，这些狮子呢不断的来向他吼叫，反对他，随时来准备捕食他。大卫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危险。第二方面呢，他又说狮子的口的确是可以咬人，但是人的口舌也更加的来厉害。这里形容狮子的牙齿是枪和剑，准备伤害和凶杀，但是敌人口中的舌头是好像快刀，他随时可以破坏他。我们知道权贵王身边难免有一些比较所谓势力随时用要讨好扫罗的人，这些人呢就用言语方面来伤害他。弟兄姐妹们，相信在我们过去的日子当中，也许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有类似，我们受到敌人用闲言闲语、恶意的话来咒诅或者重伤我们。 人口中讲出不应该讲的话，他们的残酷带来不只是我们肉体上面的虐待，也伤害的程度，精神上的伤害，可以跟自己 这两节经文来相比，甚至于比这个更大。那么回来我们看到大卫在战场上立功累累，不但没有受到奖赏，反而引来王的妒忌，又进一步成为怀恨。照理说大卫这个时候，原本的时候他难道 看不出吗？他既然知道说，哎，王要对他不义啊，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我以牙还牙，还是对怒眼向着他，对说那些献媚的人，那些要伤害的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但是他面对这些无理不平的待遇，甚至于这些敌人甚至于要伤害他，他心里，我们从他诗篇里面，作者没有丝毫的要报复，也没有丝毫的要找人来倾诉，希望从别人那里可以，希望别人可以跟他同站在一个同样的阵线上。大卫面对的是扫罗的逼害，又加上王身边的人对他的那种落井下石，他唯有逃避，他逃避那个权柄，但是逃避那权贵对他那种无理的逼害，同时他也面对人身边的那种语言上面的攻击，他明明是无辜的，他心情却是一样会感到愤愤不怒，愤愤啊不平。但是我们回到看到诗篇，今天的诗篇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之下。他不是找人来请书，找人来帮助，他所谓的你就是他所信赖的耶和华上帝。那么我们再看到第八节，他甚至于这么说，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竖琴啊你当行起。我们自己要想到，哎，有时候早清早要起来，大卫，我们在奇怪，大卫在黎明的时候，天色还没有明亮的时候，他就要醒来。他说：“我的心坚定。”是不是他晚上睡不着觉啊？反来覆去没有办法睡不着觉，只好起来呢？有时候我们星期一周末晚上太多的活动，星期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张不开，啊，很不甘心来去做，来敬拜主，来唱赞美诗。也许是我们说，哎，在睡觉当中被惊醒，被噩梦惊醒，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精神。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心里有什么噩梦和惊醒。大卫是的，他是因为心闷，晚上不睡不着觉吗？当然不是。他是被权贵来逼迫，他是在逃难，在他逃难的过程当中，他原本是有兵权有身份，但是这些保不住他。他找了他高利他的撒母耳，他找了他的拜把兄弟约拿丹，又找大祭司，这些都没有办法给他带来帮助。甚至于他想到说利用国外的势力，也没有，对他来讲一点效益都没有。现在大卫是走投无路，山穷水尽，又加上来投靠的他的人更加增加了他的负担。现在在这样的不如意的情况之下，他如何来敬拜上帝呢？这些心里有千千结，肯定的这样的困境会影响他对上帝敬拜的那种心情。就是因为大卫虽然在困难当中，他是生命有非常宝贵的经验，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大卫在患难中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我们从这诗里面我们会发觉，他在患难中 他在叙述他经历有福的经历，他深深感受到救恩的临到。什么是救恩？救恩对我们来说，可能对就认为是的啊，主耶稣承担了我们的过患啊，主耶稣让我们脱离罪恶，得到将来有一天到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到他更美丽的天堂去。这就是认为我们为做这样来感谢主，感谢主的救恩嘛。这当然不错，但是对大卫来说，救恩他就凭着他以前所经历过的耶和华的恩，当时他能够脱离王和敌人的追杀，那就是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救恩，这就是有福的恩典。这怎么说呢？诗人在这里所表达的，并不是在表达一种观念、一个理念，而是在表达大卫他本身实际的经验，他本身的体验过。我们回来看57章的第一跟第二节，作者在这里怎么样的表达？他在表达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的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从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当中，大卫的生命中又经历了五种的福分，五种的这样的神的救恩。第一，虽然是在一个非常恶劣、非常危险的困境重重，他那时候他肯定还看不出有逃脱的机会，但是他知道这些危难、这些苦难总是会过去，就算看不到前景，困难会慢慢的消去，他就用耐心来等候。他没有在那边怨天尤人，没有在那边埋怨，也没有跟向人家来投诉，他没有因为这些对他不公平的事情而感到心里影响他的心态，他更没有那种无奈的心情。他只是在逃难吗？不是，他在等候。他在等候什么？他在等候伸手救援的，还是在等候报复的机会呢？其实他还更不知道下一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事情会怎么样的转变，但是他就有那种超越的心态，他就安静的以安静的心在那边等候，等候灾害的过去。他在那边默默在等候的时候，他坚信他所信的这位耶和华上帝是一切之上，他在那边掌权，因此大卫相信灾害一定会过去。现在虽然是在一个黑洞当中，但一天他会走到黑暗的尽头的时候，他会看到曙光，那就是属灵的表现。这就是他第一个经历。第二，他有祷告的福气。他在患难困苦当中，大卫并没有把自己的怨气向人来发泄，他不是向，也没有把这些东西往自己的肚子里面来吞，他祷告，他只是一心一意的向上帝来求告。他说：“求你怜悯我，怜悯我。”他在苦难之际知道他还有一位向上帝祷告的，这就是一个福气。他在困苦的时候看到上帝怜悯的心肠，他知道虽然是苦难，但是上帝的手就是那在会那里会彰显怜悯的机会。因此大卫尽管带着信心向上帝来求告求怜悯。第三，诗人把一切的依赖放在上帝的身上，他说：“我的心投靠你。”他不仅承认信靠耶和华上帝，他的心还是认为那个是唯一投靠的上帝。他真诚的委身到神的面前，他的恩典宝座那里，谦卑的承认对他的信赖。他说：“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就好像 凶猛的野兽要捕食小鸡的时候，小鸡就自然跑进了母鸡的那个翅膀之下。诗人说，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就好像野兽准备捕食小鸡的时候，在这千钧一发，母鸡出现了，小鸡连忙的在母鸡的翅膀之下等候灾害的过去。大卫深信这位耶和华上帝是可靠的避难所，他必定来保守。第四，诗人有信心的经历，他相信上帝本性良善，他知道上帝既然帮助保守他的百姓，他一定，上帝必借着翅膀来帮助他的百姓。他迅速的，就好像诗篇里面说，他们接受，结果藏在这个翅膀之下的时候，表明一种很快速的，耶和华上帝必定会很快速的来拯救，使灾害的临到，即使灾害的临到，这位上帝呢也在其中，他在这个患难当中，百姓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温暖和精神的复苏。这就是他信赖上帝的允许，把自己交托给这位可靠可信的，他内心完全的投靠主。这就是他有，也就在这样的危难当中，他的心可以处置泰然，安心立命，在主面前完全的得到安息，这是他最大的福气。第五，诗人把所有的信念都倾注在耶和华上帝的身上，因为他说这位上帝是一个成全诸事的神。他说，我要求告至高神，诗人向至高的神来求帮助求解脱，因为他说因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举起他的心恳切的抬头祈求。所以虽然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就说我要求告神，因为他是成全的神。大卫的处境看起来虽然是潦倒，但是别忘记他可是一个很有才能，是一个文韬武略，很有军事才干，也很有办法的人。从这段经文以后，撒母耳上二十四节，我们还遇到一个机会，其实大卫是有机会的，他有机会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很轻易的可以把他的敌人扫罗把他除掉。但是因为扫罗有一次在另外山洞的时候，刚好去到那边的时候，肚子不方便，要去那边去大解，去方便一下。藏在洞里面的时候，就是大卫跟他的随从，他大随从说就把他王除掉，一了百了。但是他大卫那时候他坚持说，让耶和华在我心中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这就是不动手来伤害他。大卫认定扫罗是上帝所高立的，就算怎么不公平的事情，上帝一定负责，他一心一意的来投靠上帝。好，这是大卫，你觉得大卫这样的心情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从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出于大卫 的家。马太福音在讲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一开始就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的时候，尽管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对耶稣的不公平的待遇，对耶稣的迫害，其实这些什么领袖呢，哪是耶稣的对手呢？只要耶稣一出手，什么事情都完全摆平。但是他也是一心一意投靠天父，他完全顺服上帝。我们看到大卫，旧约里面的诗篇里面的大卫，新约里面大卫的子孙， 同样的活出信靠上帝，完全投靠在他的翅膀的荫下。他被欺压，受尽了藐视，以致伤害。然而天父上帝呢，怎么样呢？他出手平反了一切，让大卫的子孙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上至高者的右边。所以诗篇的作者对上帝的仰望投靠的心态，就完全的彰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把这一切活了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人生路的确不好走，或许我们经历过很多无理被人藐视，无故的被人来指责，面对迫害，被人遗弃，以至于心里充满了忧郁、怀疑、无助、沮丧、害怕，心有千千结。人生就好像来到终点，我们无法来靠着过去的光环，不要想着哎，我以前当过什么什么什么，那是过去。不要想依赖过去的成就、人气等等来解决问题。摩擦刚，这好像大卫在逃到亚杜兰洞的情况，但是大卫却在苦难当中，他的生命经历了神。亚杜兰洞不是什么仙洞，只不过是一个黑黑黑的洞。对大卫来讲，起初只不过是一个很有策略的地理位置和用处，但是里面呢却是漆黑的一片，没有任何的黑洞可以拦阻，神在外面。今天我们也别忘记，神也在这黑洞当中与他同行。今天我们也面对无形的黑洞，神要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吗？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怜悯，你是我们的盼望。洞虽然是黑暗，但是诗人的心里却是明亮的，他见证了上帝的慈爱和大能。义人必蒙神的拯救，耶和华你必定帮助，你必定拯救。主啊，感谢你如此的来向我们发出慈爱和诚实。愿我们从诗篇的这系列当中来学习到，在逆境中也能够坚定的心来投靠你，叫我们好像诗人一样，在困境无助当中仍可以安心立命的向神说，神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因为你的仁慈爱高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愿你继续的来带领保守我们，扶持我们，坚定我们的心，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的，阿门。